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家人想问。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家人想问。
是，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一位家人给我们来信，他在信中主要是想问问我们如何处理自己跟父亲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的接纳父亲，接纳自己。当然呢，这封信呢有一点长，那我们还是先请孟远给我们来复述一下这位姊妹给我们的来信。
好，这位姊妹来信，她写道：从小缺失父爱的女性，尤其是父亲有能力却不愿意像其他家庭的父亲那样陪伴和保护自己的女儿，这种情况成年后如何走出内心深处的失落呢？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恢复和天父上帝的关系呢？因为我很想确确实实感受到上帝能像爱其他有父亲疼爱的孩子那样爱我。他还问了第二段，他说如果做不到认可和接纳这一位不爱自己的父亲，因为这一位父亲在成长的时候几乎完全缺位，危险来临的时候也没有保护我不受伤害，并且我现在很不幸地发现自己还遗传了父亲一些不好的性格和特点。在这些情况下，我如何能更好地接纳自己呢？
我们几位主持人看到了这封来信之后呢，确实是我们也讨论了一段的时间。首先我们是为了这位姊妹来感恩的，因为在面对自己人生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够主动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面对这个问题我如何更好的来解决，已经将自己的一些问题难处带到了神的面前，带到了我们的当中。我觉得他能够思考这些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要给这个姊妹一个大大的鼓励。
对，我觉得这位姊妹在心里边有好多的失落，有好多的痛苦，但是他可以在主里把他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呢来自省自己的情况，来去思考自己现在的这种光景，已经跨出这一步了，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有很多人过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为什么我会这样，埋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他父亲的这个缺失对他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
其实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哈，确实他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哈，他最起码要为女儿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感。因为他的字里行间写到，不但缺失父爱，并且是在危险的时候父亲没有能够保护，在父亲有能力为家庭提供一些保护的时候都没有为女儿提供应该有的最基本的父亲为家庭提供的一些责任。我相信这样长大的女孩，她成年以后心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随时都会很害怕自己可能做错事儿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情况面临危险的时候的那一份深深的恐惧可能一直都在伴随着她。在字里行间呢，这个姊妹她并没有写自己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女儿的。我自己呢也曾经有过很多的经历，因为我不是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的，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是我已经28岁了，是一个成年女性认识主的。 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有很多很多我人生里的问题，可能跟他不太一样，但有点类似。那我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主耶稣是怎样一遍又一遍让我确知他很爱我的呢？就是十字架。我不晓得这个姊妹她信主多久了，对我来讲，从我起初信主的时候差不多有将近十几年，每一次我开始怀疑神是不是会爱我，因为这个姊妹也说她感受不到上帝像爱其他有父亲疼爱的孩子那样爱她。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会想，神真的爱我这样的一个女孩吗？我这样子的人，耶稣真的爱我吗？虽然我信了，我接受了，我还是会有怀疑。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其实我对天父的怀疑是根深于我童年没有父亲的陪伴，这是我很后面才意识到的。所以这个姊妹她挺好的，她现在就知道，哇，原来我对父亲的这个关系影响到了我和天父的关系。那我自己因为也多多少少有跟她类似的经验，所以刚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一次一次告诉我他爱我，就是十字架。回到十字架，就是每一次我问着问题的时候，主耶稣都会轻言细语的用各种方式让我看到十字架。他就会问我，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那双手就是钉痕的手，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为我受鞭伤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救我的耶稣。虽然这是一个好像我们不用每天想的一个真理，但对当时的我没有办法确知主耶稣爱我的那一个我，每一次思考十字架的爱就能让我确定知道，就是主耶稣的爱让我重新成了蒙爱的人。所以这是我最想最想先要跟这位姊妹讲的，每一次你疑惑的时候，感受不到的时候，看看十字架吧，因为耶稣在那上面张开双手说，我就是这样爱你啊！我想这是我最想说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我们跟两个弟兄我们都聊了很多，我相信你的状况也是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也期待在耶稣的爱里边，我们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应对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这必经的一段路程吧。
是，我们人生会发生很多又大又难的事情，也会有高山低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害。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陷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呢，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十字架的救恩，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身在悲痛中、伤害中，不觉得自己是那一个幸运的人、幸福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那一个蒙爱的人。但仔细一想，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个深深的渴望，就是我们想摆脱这样的一个伤害，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抬头望天，去仰望十字架。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些，仔细一想，如果能够让我们去认识神，去亲近神，去寻找那样一份永远爱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伤害我们的那一位神，那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其实就是祝福，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爱的关系中，把我们带到那样的一个永远爱我们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可能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受不到爱，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我们仍然是被上帝所爱的这样的一个人。圣经就告诉我们，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尽管我们在地上过活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亲戚、家人、朋友，都可能因着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是主动爱我们，他是接纳我们的，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他的爱跟人的爱是不同的。圣经中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神是孤儿寡母的神，然后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能够忘记，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也就是说，我们得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经历而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思想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无微不至的护理和看顾。 想一想我们生命气息的存留，从母腹中降生能够健康的活到现在，我们有食物可吃，我们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呼吸到周围的新鲜空气，感受到周围的一花一草山川河流，仔细想一想，神都无微不至的在护理着我们。当然神对人的护理不仅仅是完完全全的体现在他对我们有利的环境那一面，那我们也相信即使我们经历的苦难高山低谷也有神的美意，因为他要借着这些把我们一次一次的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对他有敬畏，让我们对他生出更多的认识，然后让我们的心聚焦在他的眼光，认识到只有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心灵深处的满，只有他才对我们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爱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说我们经历这些之后，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神。
对，阿豪弟兄刚才说到神的护理啊，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在随时随地护理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会神的爱。这位姊妹也在问我怎么感受，你就是要相信，你要相信这位神。牧员刚才也说过了，神为爱我们，他受了多少的鞭伤，多少的痛苦，能不能都感受到那种爱。而且我还要说的就是，神的护理对我们来说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需要相信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伤痛的事情、喜乐的事情、生和死，都是神的护理的一部分，都不是偶然。就像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父亲缺失，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经历的，特别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事情，在国外也有这种事情。我们做有神爱的孩子是和非信徒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父给你安排的这个事情在你的身上有什么美意？你可以在你的这些经历里边，在你的这个医治的这个过程里边有些什么样的感受，神要去你做什么，神要在你身上显什么样的荣耀，神不会白白的让你受苦。
嗯，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说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我梦，给我一个拥抱，一些些爱慰，低落时不离开我，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我梦，分享我的一切喜乐与哀愁，陪着
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真的都不是偶然的。虽然我们是看似好像没有任何的美意在我们生命里边，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是有限的，看周围的人也是有限的，因为罪辖制了整个世界，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的父母也是罪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 所以我们在最终受各种各样罪的影响和辖制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绝对是有限的。但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自己不一样的眼光呢？如何能够真的接纳自己呢？唯有救恩，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才是新的呀。在他里面从圣灵重生的属神的儿女，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地上的肉身的父母的女儿，而是有一位慈爱天父信实的永恒的爱我们的一位天父的儿女了。这个身份的认知是彻彻底底可以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那这个认识虽然看似是没法肉眼得出一个具象结论的，但打开灵里的眼睛，我们都知道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重生了，我们的新生命是不一样的，不再是我们原来的自己。所以呢，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好多天，怎样才能接纳自己，让自己能够从不喜欢自己的那些坏的遗传基因上面重新的活一遍呢？我相信那个答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虽然这一双大手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我们的信心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我们就能确知，其实大事小事，我们生活中的好的坏的，阴天啊，晴天啊，高低起伏啊，真的都是有一位慈爱双手托着我们的。如此靠信心生活的人，就慢慢慢慢会认识这个更好的自己。其实不是自己好或者坏，而是在天父的眼中，因着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看我们为义，他看我们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好呀。所以在他里面的我们，就是慢慢会生成耶稣基督的模样的。虽然我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耳熟能详的，每一个天天在神里面过集体生活教会生活的人常常听到这些话，但在生活中操练起来啊，我承认确实不容易。我相信来信的这一位姊妹，神给你量身定做的环境可能就是你童年成长的这些经历。有些人有类似你一样的经历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医治了，重新活出了那个非常丰富生命的自己，他们就做了美好的见证，也能帮助同样经历的人。我相信神也有美意在你身上的。不过呢，我真的要承认，这是一个过程，它不会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也很感谢你来信问我们啊，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那都是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可能真实的认知到自己这个属天的身份，并且因为属天的身份而去原谅我们的父母，在他们还没有知道怎么正确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养育我们的时候造成我们生命中的遗憾。像我可能其实是幸运的，虽然我父母也没有信主，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养育我，所以我也有一些遗憾。我也恨不得自己是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啊，从小就信主，那该多好啊，好像安好一样，绝对是蒙福的儿女啊。但是我也要接纳和原谅我的父亲啊，他已经很爱我，可是他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呀。那我相信你的父亲可能带给你的伤害是更严重的。拿个比方来说，可能我是受轻伤的女孩，我很容易就恢复了体力，活蹦乱跳的去生活了，而你可能因为父亲对你的影响，你是重伤的，甚至于可能他在你身心灵留下的伤痕是难以完全治愈的，都有可能的。我们倾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在身心灵上面完完全全的治愈，这是有可能的。但我相信神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的性格好和坏，他看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完美的，耶稣基督的血带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完美的，也因此我们可以尽量活出那个自由的自己。那对于父亲的爱，怎么能够去原谅他这一份缺失呢？我相信也是一个过程吧，但我愿意为你祷告，我希望圣灵感动你，你能瞬间就原谅你的父亲。可是我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接纳和原谅一个伤害自己的父母是要一段日子的，可是在圣灵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靠近伤心的人，也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不能原谅伤害我们的父亲，那一刻我们愿意来求神帮助我们，神就会靠近我们， 我也希望你打开自己的心，靠近神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吧，哭也好，埋怨也好，难过也好，抱怨也好，真实的你敞开自己向神倾诉的时候，也愿意承认自己现在性格上的一些缺点的时候，那一刻我相信神也会医治你，也会帮助你，圣灵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有足够的爱来接纳自己，也会有足够的爱去原谅你的父亲的，那一刻你就真自由了。
是这样，我们自己必须得被神的爱、上帝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才能够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心里人的这份苦毒。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在家庭里面受到的这些伤害，从人的角度可能是不幸，但是在神的里面不是这样。神是要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使我们更亲近他，更要把我们带到他大爱的里面，他用他的爱和恩典来复辟我们，让我们受伤的心得以医治。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的伤很深很深，这个医治的过程可能会很久，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对神的追求。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些，其实更深的是要把姊妹你带到神的面前，要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爱是医治我们内心伤害最根基的啊，最根本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从心理学呀，是从外界寻找医治的途径，但是这都解决不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求，求神来帮助我们。
对，陈明想再着重的提一下饶恕的这个话题哈。陈明自己也是有过亲身经历的哈，就是在童年时候有一些伤害，所以呢需要去走过一个很长很多年的一个经历，慢慢的来饶恕和除去心里边的苦毒。所以我相信紫薇，你心里边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承认你心里边有对父亲的苦毒，是你心里的障碍，是对你的捆绑，一定要去把心里边的这种苦毒、这些怨恨、对父亲的怨恨给取除掉。因为耶稣说过了，我如何饶恕你们，你们也要如何饶恕别人。所以你要求神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心里边这个苦毒和怨恨把它取除掉。而且有一个好的消息，根据我的体验，就是说你去饶恕你的父亲的话呢，可以单方面的做，不需要说等你的父亲来跟你道歉了，或者是等你的父亲认识到他做的不对了，然后你才能够接受他，不需要。如果你的父亲他来向你道歉，或者认识了他的错了，你饶恕他，那就是和好。你现在第一步不需要做到和好，也许你父亲不在你身边，跟你没有什么沟通，但是你这个饶恕接纳是可以单方面的，你就在神里边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来饶恕父亲对我在童年的一些伤害，在我身上的对我带来的这些不好的特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就是你也让我饶恕我的父亲。我个人认为，当你能够饶恕你的父亲，去掉心里边的苦毒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能够来接纳自己，或者说来饶恕你自己身上有些不好的特点和不好的性格。
真的要靠圣灵帮助我们清理掉我们内心深处可能我们意识到的，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些个苦毒，可能也是一些委屈、难过、遗憾，无论是怎样的情绪，靠着圣灵让他们浮现出来，也能够愿意立下心志原谅我们父母在养育我们过程中给我们造成的或深或浅的伤害。希望上帝可以亲自的帮助到你。那最后呢，我也有作为姊妹的很实际的建议吧，应该说是两条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伙伴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一条就至关重要，这是能够让你扭转所有局势的一个制胜点。 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哪怕只是你读那么一句经文呢，也要打开圣经，或者是听经文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自己打开文字版的经文去读一读，只读到有那么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进入到你心里了，这一个字这一个词这一句话就是你那一天的粮食，这个粮食每天一定要吃。也许此刻你没有心情去看一下圣经，那么听一首赞美诗，或许这赞美诗当中有那么一个字一个词是圣灵感动你进到你心里呢。我们的灵是需要食物的，我们的灵才会强壮，所以我鼓励你每一天默想一句经文，或者真的哪怕是一个词，它进到你的灵里，就是圣灵在透过它跟你说话，你会看到天父对你的爱非常细腻且真实，每一天都陪着你。第二条呢，就是万一啊你还没有这种习惯，也不知道如何开始，那么我为你祷告，希望上帝能够派一个成熟的姊妹在你身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太难过了，是需要属灵的小伙伴的。我希望你能有如常的集体生活，在教会里面，或者只是身边有这么一位基督徒的姊妹，你们两个人搭伴可以一起在灵里彼此交通，把你心里的伤心的话可以说给他听一听。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在最日常的一日三餐之中，每天醒来的时候，每天入睡的时候，都能深深非常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爱你。
是，我们的价值不是取决于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们临近节目的结束，我们把诗篇139篇13到14节上帝的话语送给我们这位亲爱的姊妹。圣经说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阿们
阿们。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